当双十一的购物狂欢结束，人群散去，各归本位，或许会有一些虚空落寞。没关系，男生节、女生节、情人节、七夕节，我们多的是节日，甚至可以创造节日，然后一路狂欢到底，说说笑笑，走向绝望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。
各位境界的听众朋友，各位弟兄姊妹，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与您分享的是境界独立出品心理观察双十一绝望的狂欢盛宴，文刘超。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息，是黎明前的黑暗，是战斗前的沉默。室友们默默地点击鼠标，将一件一件商品拖进购物车，将生活费转入支付宝。疲倦了，屏幕前抬起头，互望一眼，相顾无言。片刻放松后，继续沉默地敲击鼠标与键盘。在滴答滴答声中，时钟的指针轻轻滑向12点，瞥一眼屏幕右下角的日期，11月10日。进了，进了，战斗的号角即将吹响，进了，进了，胜利的光辉即将闪亮。喝一口热水，活动一下肩膀，一时之间手机的闹铃集体狂响，是战斗前的集结号。啪啪啪啪，鼠标键盘的响声密集的嘶吼，战斗终于打响。这就是一年一度的双十一，令人着魔，令人痴狂，令人又哭又笑。对于6亿多的中国网民而言，它是电，它是光，它是唯一的救赎。是什么使双十一这个原本平凡的日子变得如此与众不同？上世纪90年代，在大学校园中，充满屌丝意味的光棍节开始诞生并流行。11月11日，以其独具特色的视觉形象，当之无愧成了光棍节的首选。当高富帅约走白富美，当男学霸领走小师妹，校园中形单影只的男同胞们决定打破沉默，团结起来给自己过个节。传说光棍节当天早餐要吃2根油条，撇开来吃，坐2趟11路车，出去一趟回来一趟，吃饭用2双筷子，左手一双右手一双，唱卡拉 OK 指点林志炫的单身情歌，刘若英的一辈子的孤单，迪克牛仔的我这个你不爱的人，集体以一种极尽自嘲的方式表达内心的孤寂。然而就在2009年光棍节，淘宝商城推出第一次双十一大促销，结果一发不可收拾。2010年，淘宝商城双十一销售额跃升至10亿。2011年，商城加淘宝店铺销售额突破50亿。2012年之后，双十一已彻底蜕变成一个全民的购物狂欢节。围绕这日子，线上天猫、京东、国美网上商城、苏宁易购等电商提前热身，线下家电连锁卖场、商场也打得不可开交。网民们立下誓言，五折难挡，秒杀凶猛，就算熬通宵也要挺住。还有网友想出各种防媳妇儿败家高招，编成段子广为流传。至此，双十一的性质彻底发生改变。原本屌丝聊以自嘲自娱的日子，演变为商家发财的良机，网民狂欢的嘉年华。购物狂欢节并非新鲜事儿，也不是中国特产。感恩节周末后第一个周一，早被英国的电商炒成网络购物狂欢节，称作超级星期一。欧美国家圣诞节前的周一传统上也是购物节，但欧美的购物狂欢节均是传统节日的附加衍生物。中国的双十一之所以特别，完全无中生有，由一个看似值得可怜与同情的事件转化而来。 光棍节本属于单身汉的日子，单身青年互相抱团取暖，尽管其中不乏喧闹与大笑，整体气氛却是无奈与灰暗。而购物狂欢节是热烈与兴奋的，它的出现将光棍节的负面能量一扫而光。如今的双十一，相比光棍节而言，在今天，人们如果没有在网上买点什么，会觉得若有所失，生活不完整。在网络中，在购物中，我们成为一个巨大狂欢队伍中的一份子，拥有了一份令人自信的归属感。因此，双十一的购物行为，其意义早已不再得到某件特定物品，而更多像圣诞节的狂欢、春节家庭团圆一样，成了人们寻找存在意义的路径。在这一特殊日子的网购中，人们享受的是那种节日的氛围与虚拟的满足，买东西只不过是走进特定气氛的前导仪式。而至于买到的物品本身，它所带来的满足已不是那么重要。这就是为什么有许多消费者，当他们真的收到双十一的战利品快递包裹时，要么根本懒得打开便堆在一边，要么则发现所购之物令自己大失所望，于是又掀起新一波的差评退换货狂潮。作为立志跟随上帝、遵守上帝命令的基督徒，我们常常以为双十一对我们最大的试探是拜物与拜金，即将商品或金钱当作偶像。殊不知，魔鬼设下了更大与更为隐蔽的陷阱，即企图用一套简便的狂欢心理来掩盖凡事都是虚空的绝望，用表面物质的丰盛去蒙蔽信仰缺失的极度饥渴，用购物所得的短暂满足麻痹内心真正且永恒的渴望。双十一的逻辑是一套后现代的逻辑，解构了生存的终极困境，也解构了基督十字架之救赎的必要性。100多年前，哲学家尼采发出上帝死了，我们都是谋杀犯的断言。他感叹，我们如何能将海水吸干？谁给了我们海绵去擦拭整个地平线？我们究竟做了什么才使大地脱离了它的太阳？但是比探究这个难题更重要的是，如果上帝死了，人们该如何面对可怕的虚无？就像海德格尔所言，上帝死了这话蕴含如下规定，一个超感性的约束性的世界已经不在场了，虚无主义这个所有客人中最可怕的客人已站在门前。整个20世纪，西方世界最大的哲学困境就是上帝死了。在迷雾中跋涉几十年后，当虚无与痛苦将人折磨到绝境，魔鬼为现代人脆弱的灵魂预备了一条简便的救赎之路。于是后现代主义大行其道，在解构一切严肃与崇高、拒绝一切宏大叙事的呼喊中，心灵重负终得解脱。现代的使徒约翰在消费社会的拔摩海岛上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景象，闪亮的梯形台中间，魔鬼缓缓走来，身穿当季新款的 Prada 长衣，颈上佩戴着璀璨的珠宝。他的发型时尚，面容姣好，身材曲线匀称迷人，声音如同甜腻的音乐。他右手拿着奢侈品牌皮包，周身围绕着名为后现代主义的镭射灯光。后现代主义所解构的不仅仅是崇高，更重要的，它解构了绝望，上帝死了之后的绝望，地狱五光十色，魔鬼秀色可餐，貌似并非难以接受。对于现今的国人，长期的无神论教育已经替我们否定了上帝的存在，上帝是否活着对我们来说并不构成太大影响。众所周知，我们是一个多么富有务实精神的民族，不会像那些欧洲人一样动辄就谈形而上。但 当我们面对社会压力的急剧增大，以 PM2.5 为标识的生存环境的迅速恶化，以及充斥在各个领域的贫富差距、不公不义时，人们这才感觉到深深的无奈与绝望。那点可怜的创新精神，唯一能做的便是将这种绝望进行转化与解构，颇有当年鲁迅先生笔下阿 Q 的模样。有过之而不及的是，我们不再满足于自己一个人的精神胜利法，这样尚显孤单。我们要做的是想方设法联合一切力量，营造一种属于大家的胜利。当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响彻大街小巷之时，我们已经跟随那一对赤身露体的兄弟，愉快地摘下了用于遮羞的无花果叶。双十一的购物狂欢就是其中典范。原本掩埋于人心的深刻绝望，在购物的快感与丰盛物质带来的虚假安全感中消融一空。绝望令人难耐，但也可以使人认识与亲近神。圣经上说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，在受试探时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因此约伯受尽痛苦与折磨，最终却感叹道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传道者呼喊，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，最终却是要人们明白日光之上才有真价值与真意义。一旦基督徒群体真切认识到我们不过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晓得这世界和其上的一切情欲都会消失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的事实，我们就知道这世上的一切注定会令我们绝望。唯有当我们转眼仰望上帝的国度，才会生出如同老约翰在启示录中身临其境感受到的荣耀与盼望，将绝望转换为认识神的契机。同是面对绝望，魔鬼却播撒了另一套及时行乐的逻辑，并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方便的选项，例如尽情吃喝，享受舌尖上的中国奇妙之旅，看剧聊天，小说网游，沉溺虚拟世界，在无休止的甜蜜梦幻中忘却一切忧愁。国人独创的双十一购物狂欢节也遵循魔鬼这一套逻辑，充满着虚假的恩惠和肤浅的快乐。中世纪威尼斯人创造了狂欢节，在那天他们举行盛大的狂欢节假面舞会，假面消除了等级、贫富与美丑，显示着虚假的平等。而商品就是双十一的假面，秒杀面前人人平等，这天无论男女老少、高矮胖瘦，只要上网参与购物，每一次抢购机会在所有人面前都是公平的，购物后的丰收则显示着虚假的幸福。当双十一的购物狂欢结束，人群散去各归本位，或许会有一些虚空落寞，没关系，男生节、女生节、情人节、七夕节，我们多的是节日，甚至可以创造节日，然后一路狂欢到底，说说笑笑，走向绝望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魔鬼却说，这太极端，太绝对，条条大路通罗马。被罪玷污的人类心灵，面对上帝与魔鬼预备的两条道路，常常弃前者选后者。教会中流传着一句格言，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，但我们却常常无法认识到眼前的绝望源于魔鬼的凶暴，宁愿饮鸩止渴，并且感恩戴德，将人的尽头变成了魔鬼的起头。 在巨大的恐惧中，以少许的恩惠换来了大量忠心的奴仆。同样，在顽固的绝望中，国人簇拥进入双十一，花费不多的金钱换来了巨大的心理满足。这就是双十一之所以成功的奥秘。主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，人饥饿非因无饼，干渴非因无水，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。魔鬼却预备了双十一作为解渴的饮料，他指引我们离开活水的源头，自己挖井找水喝，使我们背离上帝的真道，与基督的救赎越来越远。离开上帝，人类无法陶醉，于是将罪变为美好，无法面对虚空，于是便用无尽的商品把自己填满。双十一的本质是将人带入精心装饰的虚拟乐园，在那里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可以容纳很多的灵魂。在那里，人们不用叩问真理之门，不用挣扎情欲诱惑，不用辛苦行走天路。双十一成为了我们解构绝望的便利工具，以及为自己铺设的虚假救赎之路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缪曾经创造了一个经典的艺术形象，一个母亲死了，女友离去，没有朋友，老板厌弃，自己因误杀罪被判死刑，却始终态度冷漠的局外人。这个荒诞的怪人对一切事物漠不关心，包括自己的感官欲望，是彻底解构一切的典型。但在现实生活中，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，极少有人愿意或可以成为那个局外人。当时钟滴答滴答走向双十一，生命之中也在静静摆动。狂欢走到尽头，曲终人散之时，人们终究要面对那满目疮痍的灵魂与无法消除的伤痛。
君之神啊，求你使我们回转，愿你的脸上发光，我们便要得救。牵着我的手，引我们会软弱跌倒，在世上虽有